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3月7号，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一些最新的更新，以及对我们美国的油价还有各方面经济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本地消息的更新。好，首先来关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今天已经进入第12天了啊。那么俄国方面呢，其实是在昨天再一次承诺说要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走廊，供无辜的平民进行撤离啊。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解释说，其实这个人道主义走廊还并没有开启和运行啊。那与此同时呢，这个俄乌双方的军队啊，是已经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周边展开了激战啊。那么当地一位市长呢，在提供人道援助的时候，和他同行的两个人都不幸遇难。那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啊，有设法联系采访到目前住在基辅城的一个年轻人啊，叫做德金。那么呢，他就是在跟我们的记者就是进行交流的时候，他就谈到说其实呢，在他住的小区能够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民军在一些重要路口都设置了一些防御工事啊。那么大约在所有能进入基辅的路上都有。那他们这种防御呢，其实是阻止了一些可能的进攻啊。而在当地呢，就是18岁到60岁的这个成年的男士青壮年呢是被要求留下的，说除非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就没办法脱身，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啊。但是呢，据他知道说，其实当地很多人都会自愿加入国民军进行反对，就是反抗俄罗斯入侵的这个战争当中。那么他还谈到说，这个他们当地也有网络的部队啊，一些有编程能力的人呢也会被组织到一起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网络的进攻，然后他们也是设法把一些战争的真相啊能够告诉在俄罗斯的一些人们。那当然他说现在的困难是他们看不到电视没有讯号，不过好在呢他还能上网，他也是通过网络我们的记者也是通过网络跟他取得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才做的这个访问。那他说目前呢就是有3个网络公司给他们提供这个网络那所以呢这是目前他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很多关心乌克兰战区人们的这个安全呢也会说他们在里面有没有吃的呀，生活怎么样啊。那么德金这个年轻人就跟我们的记者讲说现在起码他生活在基辅城内嘛，他说还是有食物的而且在他家附近呢有个大超市还有个小超市都开门的，而且他的银行卡呢也能正常使用他说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当天呢他还有去买了一些食物，所以生活的状况呢还是过得去的当然对于目前呢就是说在处在这个战争前沿的一些乌克兰的人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德金一样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联合国呢发言人有就是公布了一个在战事开始以来的一个伤亡人数的统计说目前在乌克兰已经有记录至少1200多名平民受伤伤亡，那么其中406人丧生但是其实呢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实际的伤亡的人数呢暂时还无法确切的统计这只是他们能掌握的核实到的一个数字那么并且呢这个联合国发言人还谈到说世卫组织有统计自2月24号俄国发动战争以来呢有9起袭击，其实是直接影响到了医疗设施、医护人员还有救护车那所以这个实际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随着更进一步的一些统计数字的公布。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俄军的这个炮火其实已经是伤及到平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是强烈要求就是包括他们今天也要做第3次和谈嘛，那么就说要开设这个更多的人道主义走廊，让平民能够逃生。那俄罗斯是说呢他们已经开放了6条人道主义走廊，但是乌克兰的副总理伊琳娜韦列舒克他今天也回应说这些俄罗斯开放的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呢其实呢都还没有正式的启动和运行而且呢他说 在这个人道主义走廊当中呢，大部分这个所谓俄军开放的人道主义走廊通向的都是要通往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道主义走廊被批评说，这个乌克兰副总理说这是根本就不能接受的啊，所有的这个逃难的路线通往就是攻击他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很多就是想要逃难的平民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接受的啊。那么目前呢，就是有将近30万的平民是需要从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来进行撤离啊。但是这个城市呢，现在也正在遭受俄军的炮火的攻击。那么今天双方的代表在白俄罗斯布雷斯特有展开第三轮的会谈啊，但是这三轮的会谈刚刚落幕呢，也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啊，还是双方维持在原地踏步。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他也正在欧洲进行出访。那布林肯是有表示说呢，北约是考虑要在波罗的海国家做更长期、更多的军事部署啊，来进一步扩大北约在东欧的这个存在和实力。那么为了就是控制这个战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其实有设法把俄国告上联合国最高法庭，希望联合国的法庭发布禁令啊，制止俄罗斯的入侵。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俄罗斯方面是缺席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的中共啊，是自从这个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呢，第一次表态说愿意做双方的一个调停人啊。但是呢，中共方面也再次强调说中俄的关系是坚如磐石啊。那么中共的这个外交部部长王毅呢，是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他说中方呢是愿意进行调解啊，给俄罗斯乌克兰啊。那么但是在当天另外一个交流会中呢，王毅就重申说俄中之间的友谊坚如磐石。当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啊问说正在这个对俄罗斯实施的国际制裁压力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的时候呢，王毅就声称说无论国际局势多么危险，中俄两国都会保持战略重点，在新时代促进全面协调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个西方各国啊，其实都对俄罗斯采取各种各样制裁和谴责措施的这个时候呢，中共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入侵，而且呢自始至终都和俄罗斯的口径保持一致，声称呢说这个北约是导致俄罗斯入侵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天我还看到彭博社的报道啊，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王毅其实还对美台关系的发展呢做了一个批评啊。那王毅的原话是说，他说美国对台湾的这种保护和态度呢，是不仅会把台湾推入更危险的境地，说也会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啊。那其实这个话里话外是很非常强硬，甚至带有威胁的这个意味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就是自从乌克兰被俄国攻击以来啊，其实全世界也在关注这个台海局势的变化啊。那么很多这个政论分析界呢都认为说，其实这个中共啊，因为跟俄罗斯这个同样出气嘛，说其实他也在默默暗中观察说西方各国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入侵的反应啊，以此来作为说以后他可能武统台湾的一个试金石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美国在不久前，上周我们还跟大家进行报道，已经先后派出两个出访团啊到台湾去了哈。那么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其中有一个是现任这个拜登政府派出的嘛，跨党派的一个出访团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那也去到台湾，并且呢发表了一系列哈，就说要希望美国和这个台湾能够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哈，然后来以此对抗这个中共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啊，也有另外一位这个智库研究员叫做埃里克塞耶兹，那还有呢一位是达斯汀沃克哈，他们 都这个最近发表文章呼吁说，其实美国国会不是有计划在3月11号要通过一个支出法案吗？那么他们就呼吁说，在这个美国的最新支出法案里呢，不仅应该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还应该授权一项长期的倡议啊，要加强美国在台湾的这个防御的力量。那他们就呼吁说呢，在台湾的问题上，美国千万啊，坚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那这两位专家是认为呢，在印太地区阻止战争、维护和平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那么在近些年来呢，中共快速的这个军事现代化，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海峡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平衡啊。那尤其这个中共近期哈频频军机扰台，那尤其现在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中共的这个脚步和动作哈也一直未停啊，那么都被外界视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那么这两位这个就是华府智库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家呢，还说就呼吁说，现在作为就是因为不是马上要在这个3月11号的国会的这个支出法案里可能会加入对乌克兰的一个紧急拨款嘛？那因为之前这个拜登又说要拨100亿哈，作为给这个乌克兰的援助资金。那么呢，所以这两位专家就说，做这笔这个拨款的时候呢，说国会应该也授权一个长期的给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援助项目，说至少呢应该先支付10亿美金给到台湾作为首付资金啊。那在他们的文章中是进一步分析说这个计划呢是非常可行，而且对美国来说是可负担的啊。他说因为台湾可以用这笔钱来继续购买美国造的一些国防的设备，也有利于就是美国本土国防产业的发展嘛。他说并且呢和这个中共如果入侵台湾给美国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啊，其实现在给予台湾的这个支持呢并不昂贵啊。所以这是这两位智库专家对于现在俄乌局势加剧然后所提出说千万不能忽视台湾的一个他们的建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来看在俄乌这种战事的加剧之下哈，我们的油价已经冲上了13年来的一个最高点啊。那么美国政府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看。